经历在主你的得救与得力。我们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恭读神的话。今天的经文有两处，第一处是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念。来，
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君子不肯。
第二处经文是在诗篇的22篇，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弟兄来。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安分的言语。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
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
他们哀求你，便能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
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
但是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
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
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
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
我的筋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犬类围着我，恶狼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
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吠，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
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
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
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
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
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
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
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
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来到你的圣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 也真是求你赐下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那生命的粮，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你说是有苦难的，但是你已经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也真是我们怀着一颗敬畏的心，真是能够以你的旨意为旨意，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让我们在跟随你的时候，真是求你的荣光就覆庇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大家请坐。那我们无论到哪一个城市，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个紧急救援的电话号码。啊，这个号码应该都是很简单的。啊，那所以我们每一个市民在有困难的时候，有灾难的时候，就可以打这个电话去求救。那我们基督徒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跟谁求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向是靠谁来解决问题？是靠自己，靠父母，还是靠有势力的朋友，还是靠耶和华？三千多年前，神的选民犹大国，当他们面临亚述大军南下的时候，逼近了耶路撒冷，那当时的西西家王就被迫就打发他的使者，就去向埃及求救。那耶和华就差派了先知以赛亚，就来责备他们，因为犹大把这个拯救的希望寄托在强有力的埃及身上，但是他们不来求神。先知以赛亚就提醒他们说，他说依靠埃及是没有用，然后就跟他的选民以色列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神的选民听到这个话，他们反应是 说什么呢？他们是听懂了吗？他们是肯还是不肯？他们说不肯。然后他说他们要怎么样，他说我们要骑马奔走。这意思就是说，以赛亚原来提醒他说，你就归回到神的面前，你就可以安息。他说我不要，我要自己去想办法，我要去找有势力的人。所以就是骑马奔走的意思，他不肯安静。那神说好，你就奔走吧，你骑着飞快的牲口。但是呢，神说追赶你的人比你更快。到底什么是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归回的意思也就是说悔改。先知以赛亚提醒神的选民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来。但是不是只是表面上的顺从，而是真心的要归回神，在这神的保护中安息。以赛亚先知这样讲，不是说我们今天也是很消极的去拒绝去面对我们人生的问题，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能够持定神的应许，我们真心的信靠神，我们才能真正从神得力，在人生的征战中得胜。师母跟我信主很多年，然后我们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是在同一个单位做事。那时候呢，
正好那个公司就面临到被另外一个公司买下来，所以我们的公司就被通知说要解散了。我想有些人你们可能经历过这个情况啊。那时候我们的副总裁，公司的副总裁有一天就跟我们的老板说，你们全单位的人到会议室来。然后我们一进去就发现说副总裁坐在那边，然后还有谁啊，还有人事处的经理。所以一看到这个账势，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意思就是说很客气的公司就跟我们说我们被解雇了，然后就跟我们说你们可以这样子这样子去准备怎么样怎么样。那你们认识我的人知道我这个人是比较理性的人，比较就是说也是比较冷静的人啊。那碰到这个情形你们会怎么做呢？那当时当然是我两个女儿也不是很大，家里面整个单子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回去了以后就马上做什么事啊？
找工作，
马上去改我的简历。为什么呢？总要做一些帮助这个面对这个问题的事情。但是师母的反应是什么？师母回去她先祷告，然后她就安静了。那我还在这个计划我下一步要怎么办，要送什么公司。但是等了一阵子就接到通知说这个新公司把我们那个单位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工作的安排，所以我所准备的东西完全是白费。所以这个也就是让我来提醒我真的是什么叫做骑马飞跑。但是忙了半天都是白忙。但是虽然是这样子讲，当时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在这个敌军压境的时候不肯求问神？假如你有圣经，请你们翻到以赛亚书30章，我们来看第9节。这边说，他说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这个先知给这个神的选民的指责是蛮严重的，也就是说蛮严厉的。因为他们悖逆神，又说谎，又不肯听从神的话。我信主这么多年，然后越看圣经就越的觉得说，我们今天神的选民不见得比以前神的选民，就是那时候的以色列人好到哪里去。因为人性还是一样，我们的神昨日今日明日不变，我们今天的人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改变。也是一样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训诲。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别人的错好像比较容易看得出来，但是有的时候自己面临的同样的问题犯的错误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在20节神就借着以赛亚跟以色列人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从神，但是有的时候神还是把艰难困苦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当我们遇到这些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旁边的不信主的人怎么样啊，汲汲营营在追求名利，结果他们怎么样啊，有些升官发财，这个时候我们的心还能平静吗？我们还能安静的相信上帝会拯救吗？是不是还是就会骑快马四处奔走去寻找别的拯救，而忽略了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在患难当中，你是不是经历过失业了两年还没找到工作，还是说申请了很多的学校但是一直遭遇到拒绝，还是说突然遭遇了车祸，手术又发生了意外，还是结婚多年恳切求主赐一个孩子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怀孕，还是说怀了孕感谢主但是在生产的时候遇到了难产？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会问神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把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体会到神有三个原因要把艰难给我们当饼，困苦给我们当水。第一个原因就是要操练我们对神的信心，第二个原因是要磨练我们的品性更像他，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当我们经历过神的拯救以后，我们可以去安慰与我们同样有这样子经历的弟兄姐妹。神有的时候要借着更大更难的苦难，我们刚经历过一个刚胜过了，但是怎么下一个更大更难的就接着就来了？为什么？其实原因很简单，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接受，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进了一年级毕业了，下一个年级是几年级啊？幼稚园还是二年级？那二年级的功课是比一年级容易还是难？是更难。所以我们跟随主，神给我们的困难会是更容易还是更难？那为什么？我们还是问为什么。因为神要操练我们信靠他的心，学习等候他的时间，让神以他的方式在我们的身上来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他要成就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经常问为什么。神讲不讲？神不讲，不回答。第二个原因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些艰难困苦来磨练我们的品性。为什么要磨练我们？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是金矿，但是金矿怎么熬成这个纯金？就是要用火，火有的时候就是苦难。我们肯不肯被神熬？有的时候我们是受不了了，我们就说神啊受不了了，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完全。为什么要我们完全？因为他要我们能够来行各样的善事。当我们明白了以后， 可能我们的心情就比较平静一点，神的平安就进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让我们经历过这些苦难以后，明白神是怎么拯救我们的，我们将来就可以去安慰落在同样苦难中的弟兄姐妹。所以在二十节这边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今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圣灵以微小的声音来安慰我们，也替我们在天父的面前代求。但是这节经文提醒我们，圣灵提醒我们要走回到正路上去。而耶稣说这个正路，这个是门是窄的还是宽的？
窄的。
窄的。这个路是大的还是小的？
小的。
找到的人多不多啊？不多。那能够继续走在上面的人那就更少了。但是圣灵提醒我们要走回到正路上去，要行在上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知道了谁是我们在患难中的拯救了吗？但是我们怎么样来经历在主里面的得救与得力呢？就是要祷告。到底什么是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或者说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要跟神求，这就是祷告。但是祷告其实是人跟神之间的交谈，就像小孩跟父母之间的交谈，可以是有声的，也可以是无声的。而既然是交谈的话，那什么时候谈呢？随时都可以谈。哪边谈呢？哪里都可以谈。要怎么谈呢？怎么样都可以谈。跪着可以谈，站着可以谈，坐着可以谈，靠在主的怀里面更可以谈。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跟神祷告？这可能是我们以前还没信主的习惯，还靠自己靠惯了。这个神在哪里呢？还是靠自己比较可靠，是不是这样的？哎，或是说，哎呀，我想要这个东西，哎，但是我好像知道神不喜欢，那还跟不跟神求啊？不能求了嘛，神都不喜欢，我还求什么？还有就是说，我以前求过了，神没答应啊，那我还求吗？就不求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或是觉得自己讲话都结结巴巴，那神到底听不听得进去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不祷告。所以其实祷告这个习惯可以反映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一个亲密的、依靠的、信任的关系。因为当我们明白神是我们最亲密、最爱我们的天父，是我在困难的时候的依靠，而且是唯一的依靠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常的有事情就找他去讲嘛。就像小孩子在外面受了欺负，那是不是就回家去找爸爸妈妈？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那另外呢，我们要真正明白祷告，我们要明白祷告跟读经服事的关系。这一点我在以前的讲道跟大家分享过，但是我今天还是再提醒弟兄姐妹一下啊。因为到了我这个年龄，什么最重要啊？健康最重要。所以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要注意什么？
食，
要注意饮食，还要注意什么？
睡眠。
睡眠啊，要有充足的睡眠啊，还要注意什么？
运动。
运动啊，适当的运动。哎，那我们灵命要健康，要注重什么？
读经。
读经，也就是说我们的要有营养，因为圣经神的话就是那生命的粮，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属灵的粮食。那另外呢？
服侍。
服侍，服侍是什么？
运动。
服侍是运动。啊，服侍为什么是运动呢？因为我们吃了这么多，要来这个把它用出来，因为在用的时候，我们就真正能够在操练，啊，所以服侍是运动，那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休息，就是睡觉。所以从这个观点来讲，我们可能就比较明白到底什么是祷告。所以假如说基督徒读经祷告但是不服侍会怎么样？这就好像说我们有的时候去吃那个buffet吃了以后撑了什么都不想动，那想什么呢？
睡觉。
睡觉。这样子经常是这样子，那就会什么结果啊？
肥胖。
这就叫包肥。这是我们在翻译这个buffet就把它翻译成包肥。所以我们也会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只是读经祷告但是不服侍，那就是叫属灵的肥胖症。但是我要是服侍又祷告但是不读经呢，那就会变成属灵的虚弱症。因为没有这个营养进来。但是我读经服侍但是不祷告呢，会有什么结果？是不是就会很就会很疲累嘛？因为懂得很多也做了很多的服侍越做越累，因为没有休息。所以祷告就是我们在灵里的休息。所以我们知道了祷告的重要性以后，那我们接下来看怎么样从祷告中来经历在主里面的得救与得力。我们今天念的第二段经文就是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篇是很特别的一个诗篇，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当年的大卫王怎么样从祷告中来经历在主里的得救与得力。那大卫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了这首诗呢？是在他人生的高峰还是在低谷？在低谷。在他一切都顺利的时候还是他极度困难的时候？极度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说诗篇二十二篇是在苦难中的祷告。在二十二篇当中，我们可以把大卫的祷告分成五个步骤。第一步，他就是说他在苦难中呼求神。第二步，他想到神在过去的拯救。第三步，他就把他的痛苦向神倾诉。第四步，求神拯救，也确信神会拯救。第五步，他就在大会中赞美神。当我们再来看这五步的时候，我们先来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因为碰到的事情，我们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这个负面的情绪我们怎么处理？因为心理会影响生理，所以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的负面的情绪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发泄掉。 不能让它积在里面，因为积在里面的话就会酝酿，就会变成苦毒，这个苦毒多了，我们的身体一定会受到不好的影响，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另外呢，我们每天要做一些事情让我们有正面的情绪产生，让我们有正面的思想，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把负面的思想除掉，另外一方面我们 要产生正面的思想。所以我们来看第一步，在苦难中呼求神。大卫在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语，夜间呼求并不助声。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说，当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在苦难当中向神呼求，但是神没有回答，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与人同在。那为什么神不与我同在？所以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已经很苦了，但是又感不受到神的同在，那就更苦了。但是第三节，大卫就想到神在过去的拯救，也就是说，大卫在痛苦的时候，他在灾难当中，他就说什么？其实他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主啊，救我。”然后他就想到神在过去的拯救，他想到什么呢？他说你是圣洁的，就是大卫对耶和华说，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是说神是没有瑕疵的，然后他所居住的地方是充满了以色列的赞美，以色列就是神的选民。他说大卫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是充满了他的选民的赞美。为什么充满了选民的赞美呢？因为他说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因为神解救了他们，所以他们就赞美神，所以神的居所是充满了赞美。所以大卫在这边是提醒神，他也提醒自己，既然神拯救了他的祖先，神怎么样一定也会拯救他。所以当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不要只看到我们自己的眼前的问题，我们要去思想说神在古时他是怎么拯救了这些神的他的选民，又在我的生命的以前他是怎么拯救了我。所以这样子就给了我们信心能够持续下去。第三步就是把痛苦向神倾诉，从第六节一直到十八节，很长的一段话，大卫就是向神在倾诉他的负面的情绪。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姐妹有困难的时候喜欢找人讲，让神怜悯你，你找到一个愿意听的，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找得到，而且有的时候心中的痛苦，心中的那个困难，有的时候不一定找到适合的人能够讲。那时候跟谁讲最好？跟神讲。所以我们来看看大卫怎么样跟神讲。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看什么？就要看诗篇，因为诗篇就是祷告的最好的一卷书卷。大卫说 他在描写他自己，他说他那个情况之下，他说他是虫而不是人。然后他在这几段经文里面，他描写他的敌人像什么，也是另外一只虫吗？不是啊，是巴山的公牛啊，是狮子啊。那这个这虫是在哪里？在地上，这个牛一踩是不是就踩死了？他说他的情形就是那么糟糕啊。不但是这样子，而且怎么样，被其他的人藐视，其他的人都笑他。其实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这样的？我们在困难当中，在不如意当中，在倒霉当中，很多不信主的人怎么样，他说你们基督徒怎么也是这样子？你的神在哪里啊？难道他不管你吗？你怎么不跟他求呢？所以这就是大卫的心情。然后大卫接着怎么说？他就跟耶和华说，你叫我出母腹的，在我的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所以大卫又在提醒神，他说你把那依靠你的心放在我的心里，你要负责啊。我一生出来就在你的手中，你就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父亲，我一生都是你的责任。所以大卫就在提醒神，所以他说你不要远离我，因为危难近了怎么样，没有人帮助我。所以大卫就接着就开始诉苦了，但是因为他是诗人，所以他写的比较文雅。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心里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神都接受啊，神都接受。所以大卫在这边他描写他的敌人就像公牛，而且是巴山的公牛。为什么巴山的公牛呢？因为巴山那边牧草很丰富，所以他的牛是特别的肥壮。所以他就形容这个他的敌人是那么的强有力，又像抓狮吼叫的狮子。那我呢，我像水被倒出来啊，骨头都脱了节，心在我的里面如大融化，精力都不干了，舌头贴在牙床上，真是惨啊。所以这些敌人好像就把我安置在这个死地的尘土当中，这些犬类都围着我，恶党环绕我，而且不但是扎了我的手，连我的脚也扎。我瘦的，我都看到我的骨头了。但我的敌人呢，他是睁着眼在看着我，啊，不但是分了我的外衣，还为我的里衣沾灸。所以那时候大卫觉得他是怎么样，什么都没有。没有一点的尊严。所以十二节到十八节是诗篇二十二篇最长的两个段落，所以这一个段落就是他在跟神诉苦，跟神抱怨，然后越抱怨怎么样，他越伤心，越伤心呢就越哭得越大声。十九节大卫就开始第四步，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负面情绪完全发泄了以后，心里稍微舒服一点，但是还是怎么样，就是第四步要求神的拯救，也确信神会拯救。所以大卫就接着说，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然后他接着说，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他还在困难当中，但是他抓住神的应许，他说你已经答应我啊，你要救我啊。这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 应该要有的心态。这样子怎么样，正面的情绪就进来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发泄我们负面的情绪，一方面要想办法让正面的情绪进来。然后二十二节开始呢，大卫整个心态就改变了。他二十二节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大卫为什么这个心态一下就这样子180度的改变？这个诗篇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当大卫在神的面前哀哭的时候，在恳求的时候，他就突然圣灵就给他有那个确信，知道神已经垂听了，上帝已经拯救了，上帝已经答应要给他那完全的救恩。就是说他虽然眼睛没有看到神的拯救，但是他灵里面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他有那个确据，神已经答应。那另外一个可能呢，就是说在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是他在被神拯救之前的痛苦，二十二节之后是他在被神拯救以后的感应。所以他二十五节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面前还我的愿。也就是说他可能在他痛苦的时候他跟神许了个愿，最后神拯救了他，所以他要在大会中来怎么样还他的愿。所以大卫得到神的垂听拯救，所以他要把这个见证在大会中来分享，让其他的人也能够一起来听到，也知道神的拯救是怎么回事。所以二十五节他这边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人的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怎么还愿，所以有一种祭叫平安祭。平安祭要献祭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感恩，也可能是因为要还愿。这个平安祭呢有一个特色，也就是说当他们献了一只牛或是羊的时候，有小的部分要烧掉，然后另外一小部分给祭司，绝大部分呢由献祭的人跟他的朋友一起来享用。所以当献平安祭的时候，这是一个感恩见证的聚会，上帝在大卫的身上成就了大事，神拯救他的性命脱离死亡，拯救他脱离仇敌的手，所以他在聚会的当中要来告诉所有的人神的拯救是何等美好。所以大家就是一面吃一面听他的诉说。不但是这样子，从二十七节开始这边说，他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他要将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所以当大卫在敬拜赞美神的时候，不但是他自己，也是以色列人全族，更是地上的四极天下的万国都要来敬拜耶和华。 不但是当时的世代是如此，而且接着的世代也都要来敬拜耶和华，都要来称颂他的名。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殿中来敬拜他也是一样。所以从诗篇二十二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祷跟公祷的差别。所以一到二十一节其实是诗祷，也就是耶稣教导的，我们要关起门来祷告，跟神来诉说我们的痛苦。但是当我们得到神的拯救，或是心里有确信神必拯救的时候，我们就到神的会中来怎么样，来赞美他，来歌颂他。诗篇二十二篇是大卫的祷告，但是我们从这二十二篇里面可以看到说，大卫所描写的跟他个人的生平经历有一些地方不太一样，就是说看起来好像超过了他个人的经历。所以可能有些经历是大卫在圣灵的感动当中神启示给他的。所以大卫不但看到他自己的痛苦，更是透过他的受苦预言了耶稣基督为拯救世人，拯救我们所受的苦。奇妙的是这篇诗篇是耶稣在钉十字架一千年就写了，所以在旧约的预言我们在新约应验了，也让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创始成终的主从创世以来就有这样奇妙的安排。在二十二篇第一节这边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在临死之前他讲了七句话，这是其中的一句。然后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真的就像这个十六节到十八节所形容的，这些钉死他的人围着他砸了他的手也砸了他的脚。所以这些兵丁不但是分他的外衣也为他的里衣来沾旧。所以这些经文所形容耶稣在十字架上受的苦，但是我们在二十二节之后也看到耶稣后来所得到的荣耀，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他面前敬拜，他必有后裔来侍奉他，他所行的事也传到万后代。然后他的公义我们所有信的人要传给将要生的民，然后跟他们说明这一切的事都是耶稣做的。诗篇二十二篇也在今天提醒我们，当我们与耶稣一起来受苦的时候，然后耶稣会怎么样，也会带我们进入到父神的荣耀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在苦难当中吗？你现在知道了怎么样从祷告中来经历在主里的得救与得力呢？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呼求神。然后呢，
想到神，
要想到神在过去的拯救。然后呢，把我们心中的痛苦全部完完全全的向神来倾诉，讲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讲了，这个时候就要求神来拯救了，然后也要抓住神的应许，知道神必定会拯救。最后
赞美，
我们要在大会中来赞美他，用称谢来进入他的门，用赞美来进入他的院，因为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真是感谢你，你是我们的高台，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拯救，我们一切力量的来源。也因着我们是你所心爱的儿女，也知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虽然会碰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着我们。为你的慈爱来感谢你，为你的大能来赞美你，为你的救赎来称颂你。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